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这样谈到其中一段信息，
这颗行星反叛神，但神力图要把这颗行星地球挽救回来，与它融合，好让它能祝福它，为它做一些它一直想要做的事。
感谢主，让我们继续从以色列人身上学习属灵的教训。这些属神的子民在许多试炼和考验当中坚定不移，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有些时候我们遇到试炼却埋怨神，希望自己最好不要受到这些考验。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员指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何等满有怜悯，更对我们有长久的忍耐，我们是何等蒙福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民数记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得着心灵的更新。这次呢，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继续查考民数记。民数记第11-20章，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惯性发怨言的模式。他们埋怨耶和华。按道理说呢，神掌管着我们生活的环境状况，如果我们抱怨生活的环境状况，就等于抱怨神，实在是跟耶和华作对。以色列子民呢发怨言，有好几次神几乎要除灭他们，亏得摩西介入为他们代求，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彰显了他丰富的恩典，赦免了他们。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神是恒久忍耐的，这是神的特质之一，这恰恰就是爱的特质。无私的爱，真正的含义呢，就是能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一直以恒久忍耐来对待以色列民，这个事实完全彰显出神无私的爱的特质。我们再次读这几章节的时候呢，要紧紧记住，神是至高的掌权者，他掌管着一切。在好几次关键时刻，神几乎想要把以色列民除灭掉，而摩西来说服神，提出有力的道理，使神改变心意，不消灭这些百姓。神既然是神圣的，他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永恒不变，这是神的本质，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神对先知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另外呢，我们也读到，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改变的。圣经也指出，神必不至后悔的。后悔的意思呢，就是改变，心意的改变，想法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章节的时候，看到神对待以色列百姓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的时候，要明白，这并不是说神是坏人，而摩西是好人。神呢，想要除灭以色列百姓，摩西就当好人，替他们代求。真诚的祷告呢，总是出自于神的心意。神以他的目的和心愿触动了我的心， 使我开始了解神的目的和心愿。于是呢，我就在祷告中表达出来，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的体系也是与神为敌的，除了一小部分之外，整个宇宙都在背叛神。而这小部分呢，就是在银河系的角落上绕着太阳转的这一颗小小的行星，这颗行星地球反叛神，但神力图要把这颗行星地球挽救回来，与它融合，好让它能祝福它，为它做一些它一直想要做的事。为了要把这颗行星挽救回来，与它和好，神已经夺回了一些人的生命，把他们领进入与他的团契相交之中，跟他建立了个人关系。神同时也鼓励这些生命能够去触摸其他人的生命。现在神想要借着你去关怀，去触摸其他的生命，所以神把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放在你的心里，使你在对神的祷告中表达了出来。你的祷告为神开了一扇门，让他可以做那些他想做的事，但是他所做的一切绝不会冒犯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事实上，摩西祷告的灵感来自于神的感动。按照神的公义来说呢，他应该老早就要灭掉他们了，那是他们自找的。但是为了能彰显出他的怜悯和恩典，他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呢，他感动摩西，使摩西有一颗代求的心。摩西的代祷为神开了一道门，给神机会来彰显他的恒久忍耐与慈爱。民数记的第11章开始了一个循环，这在以后几章呢，我们会一再的读到这个状况。民数记第11章1-3节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焚烧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以色列百姓没有学到功课，他们还在发怨言，神的怒火在他们中间燃烧，有些人被烧死了。于是他们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神，火就熄灭了。第4-6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着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些闲杂人并不是真正与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有一部分呢是埃及人，一部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委身给神。毫无疑问，玛拿营养非常丰富，但吃起来呢淡而无味。现在他们开始向往埃及的事物了，埃及的美食叫他们垂涎三尺。埃及呢代表世界，属肉体的生命总是叫人受到捆绑。以色列民在埃及受到的奴役和捆锁，可怕的督工来辖制他们，把极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因为长期背负重担而直不起腰板，所以他们忘记了当奴隶的可怕经历，只记得鱼肉、西瓜、黄瓜所带给他们肉体上的满足。有些到耶稣基督跟前来的人，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呢，是那种被基督称为不冷不热的关系， 这恰恰也是这般闲杂人的写照。有些人在信靠基督之后，他们仍然保留着贪恋世俗的生命，仍然渴望肉体的享受，还没有舍弃老我，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们想跟从耶稣，却既不愿意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去跟随耶稣，也不愿意舍弃自己。然而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有了耶稣，所以他们无法完全享受世界的快乐，同时他们的生命也因为被世界所缠累，以致无法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教会里就充斥着混杂的会众，在名义上呢是委身的，表面是奉献给主的，但在他们的心坎里呢还是贪恋世界的。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不希望你的生命是混杂的，他希望你完全把生命委身于他。保罗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主买赎回来，所以呢，不再属于自己了，而要在身子和灵魂上荣耀神。但是呢，还有很多基督徒仍然贪爱世界的美物，没有将生命完全的彻底的奉献给耶稣基督。这些闲杂人贪恋埃及的事物，在神的营地中间散布他们的不满。今天呢，属肉体的基督徒也在基督的身体里散布他们内心的不满。他们不再只单单的满足于神的话语，不再满足于耶稣基督从天降下的生命之粮，他们想要在教会里享受的更多的娱乐。可悲的是，今天呢，确实有些教会专门在娱乐会众，力图满足他们的肉体。神最憎恨老我的血气本质，属肉体的旧生命。当这些闲杂人在以色列营中散布不满的时候，别人就开哭嚎。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他真的非常愤怒。第十到十五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他说，主啊，求你把我除灭吧，我受够了，我宁愿死去。哎呀，摩西实在是束手无策。摩西说，我到哪儿去拿肉给他们吃啊，主啊，为什么你把他们交给我来管理呢？这担子太重了，主啊，我担当不起啊。如果你还想要我做，那就把我杀了吧，我受够了。第十六到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摩西说，主啊，我们哪来那么多肉给他们吃啊？主啊，你怎么做呢？为什么要我去告诉他们预备明天吃肉呢？你做得到吗？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民数记第11章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啊，问得好啊，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你的神有多大呀？他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把神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思想能力范围里，不是吗？我总是想帮助神策划他的事工，让我给他提出最好的方案。我常常知道神的全面计划，而他要怎么行呢？哎，这我倒不知道。如果他做这一项、这一项还有这一项事工的话呢，那么事情或许就会完成，大概吧。所以呢，我心里就盘算好了，神呢应该怎么样行。于是我的祷告变成了引导性的祷告，而不是直接的向神祈求。我乃是给神提出了指引，告诉他要怎么样来做他的事工。但问题是，神不会照着我的指示去做的呀，所以我就生气了。我说，主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做行不通吗？为什么你不听我的呢？主啊，主回答我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说，嘿，摩西啊，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我说过我要这么做，你现在就出去告诉他们，我要这么做。你不要担心这个过程，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神的膀臂真的是缩短吗？当然绝对不是。民数记第11章24和25节说，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灵，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就说他们开始说出了耶和华的话。预言呢，并不总是关于未来的事。在新约中说预言的恩赐，并不一定能预知未来。大致来说呢，有这种恩赐的人可以预言未来，但是呢，只是对教会说出主的话，让教会得到造就、安慰和劝诫。说预言的恩赐也包含了预言性的成分，就像在《使徒行传》中，一个先知的名叫亚加布，他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这句话呢，就包含预言性的成分。无论什么时候，神说的话总是带有预言性成分，因为神确实知道未来。如果你想要试验看看某个有预言成分的预言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那就有一个容易的方法， 因为如果事实确实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那就代表的确是神在说话。如果所预言的事并没有实现，那就表示它不是神的话语。但是呢，在民数记这里，他们的确说出了神的话，所以这些人呢是在说预言。然而有两个被召的长老没有到会幕前面来，他们呢还留在他们的营里，但是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在营里面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去告诉摩西说，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说预言。他们没有到会幕前面去。在第28节这么记载，约书亚对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他希望神的灵能够降落在以色列营中所有的百姓身上。如果他们都能行在圣灵中，那么他的工作就自然容易多了。如果神的百姓全都行在圣灵中，他能够预见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旧约的先知确实预先看见会有这么一天。在约珥书上记载，耶和华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旧约里，圣灵的浇灌是有限度的，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里才得到神的灵高抹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以色列营里，圣灵只降临在那70个长老身上。但愿神的灵降临在所有以色列人的身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将继续分享民数记，欢迎您到时候准时收听。
弟兄姐妹，有一首圣诗，歌名叫做《信靠顺服》，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若要在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这首歌教导我们，尽管看不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但是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往前。这个原则对当年的以色列民来说是万应万灵的，对咱们今天也是一样。好，一会儿仍然请查克老师做总结，请别错过。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以色列民对神半信半疑，连摩西也束手无策，因而失去真正的喜乐。下次我们要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提醒，请记得准时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6节里这么宣告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以色列民的历史是由神所保存，要作为你跟我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向神发怨言，不要贪恋恶事。当神指示我们前进的时候，不要停下来或者犹豫不决。当神应许要赐给你一个完满的丰盛生命的时候，更不要转回头不相信神。这一切的历史事迹都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得着益处。好，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